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嘉宾，是雅秋的老朋友、好朋友、闺蜜，所以呢，今天我很想把这个题目定为闺蜜变身记，因为她现在跟从前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呢，无论如何，我应该让她来介绍自己，而不是我随便的介绍她。我们请我们的嘉宾严小艺女士，其实她就我就叫她小艺，她的英文名字叫做 Eve。好了，我就介绍这么多，请她自己来吧。
好，谢谢秋。我们呐，介绍我，你比谁都了解我。虽然中间我们有几年没有碰到。高雄出生，台湾人，所谓的偶尔韩籍，因为我爸爸是外省，我妈妈是本省人。盐城国小、五中、高雄女中的时候跟爽秋一起同学，我应该叫雅秋对不对
？OK，OK。
So， 小学的时候很偷懒的，不读书的，常常逃课，然后喜欢做白日梦，然后。但是后来我又发现说我很喜欢卖东西，到大学毕业以后就看到什么东西就想，哎，我这个要卖到哪里，所以我想这个学艺里边有一点 sales 的 blood 在里边哈 ，in the blood。那算命的说我每一分钱都要很辛苦的去赚，我没有发横财的命，所以我就做得很辛苦，我创业创了好几次。但是算命的也说我一生都有父母庇荫啊，有贵人相助，有朋友像秋啊，好多朋友的相助。那我在创业的过程起起落落，然后后来决定要到美国来，带着女儿来读书，然后顺便有开个工厂，然后开就做了25年，就决定卖掉了，就说不做了。所以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停掉了。那疫情刚好整个时间空下来，整个世界都很安静嘛，就关在房间里边，那做什么呢？想爸爸呀，就开始写文章，把以前对爸爸还有家里的事情都写出来。所以就没想到会变身呢，从一个那天听到人家讲说，哎呀，最近不是琼瑶的事吗？他说啊，读琼瑶的人大部分是下里巴人。我说哦 ，OK， 那我就是下里巴人，就是喜欢这种很肤浅的爱情故事，但是现在也还好啦，就是从以前的工厂人，整天就是跟机器啊生意打滚的，变成现在很逍遥的一个所谓作家，坐在家里的作家，然后也很逍遥的假文青这样子，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自我介绍。
好的，好的，谢谢小艺的介绍，我想。听众朋友听起来都觉得相当的符合我的那个标题，就是变身闺蜜变身记。因为从学生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卖东西的本事。我还记得好像高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卖过小花，在路上碰到人就要卖这个小花，然后人家要买了给我们一点钱，我们就
很开心，
有这么一个印象。
秋花做得很漂亮，你做的花我来卖。
是我可以做花，但是你比我会卖花。
那个时候是什么一元一元运动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一元一元的感觉。
那个谁，那个女的运动员叫什么名字？
季正啊。
季正发起的。
然后呢，他刚刚说带女儿到美国来，就顺便就除了他们上学以外，还顺便开了一个工厂。这个顺便要多么的顺便才能够开一个工厂，我这一辈子不可能会去顺便开一个工厂。那么当然他刚刚说他的这个卖东西的这个是在他的学艺里面的， 所以呢就要提到阎波波是他的父亲，所以我从小的印象就是阎波波是一个很成功的在商界很成功的一位人士，当然我们小朋友并不见得多么了解，但是我知道在台湾喝苹果西达就是跟阎波波脱不了关系，
对对，
那么这个是不是你也会有一天写在你的文章里头呢？
嗯，有，我爸爸的故事还有好几个还没写，希望吧，因为越写就越觉得自己的文笔没那么好，那谁要读呢，所以就越反而越来越缩，最近没有写很多。但是我爸爸很有意思，我爸爸是一个很海派的人，对人都很好，他到现在很多人包括我先生朋友什么都很怀念他，讲到他就是很怀念他，对谁很好。他生意不算非常成功，但是那时候他们公司他拿到了苹果西达，高雄苹果西达刚从美国到台湾的时候，高雄地区的南部总经销是他们公司拿下来，说我爸是主要的 sales， 就天天在外面跑，天天在外面跑。然后苹果西达后来被美国公司把它收回去的时候，高雄地区是最后一个经销商被收回的，因为成绩就很好。所以那时候你知道台湾那个在外面婚宴有那个半桌就会有
苹果西达，
对，就会苹果西达。后来才有黑松的那个大的时候，我爸爸很帅吧，我爸爸还很骚包，很爱照相。
所以啊，我就忍不住要把阎波波的照片找出来。
对，年轻的时候，然后我爸爸那时候在大陆的时候，他是温州人，然后家里有一点地，然后他奶奶就有一天就日本人走了以后，他就发现说，哎，这个讲土八路了，有人邻镇的人过来啊，就说，哎呀，我们以后我们农民要翻身啊，大家都一伙什么。我那奶奶就觉得不太放心，然后就说，大哥留在家里，你赶快逃到台湾去，留个苗留个根在外面。所以我爸爸就不到十几岁就跟着船到了基隆。然后为什么到基隆，为什么跟着船，因为蒋介石要来台湾之前，他很早就在规划日本要投降了，那么怎么要接收台湾，在日本投降之前两年，然后就开始训练警察，那你一定要有警察来接收台湾的这些人。所以我爸爸那时候就加入警校，那个警校那时候在广州街，那先从基隆开始，然后后来到广州街，然后本来应该做一年的特训班，他九个月需要人就全部出来，那是三剑客，我爸爸，然后中间那个是小沈，右边这张图是小沈，然后旁边那是老韩，然后这个在角色里边都被我把它拿来用了，然后这个是，
我这样看是因为要看这个古山路派出所就已经在高雄了，
那时候完了他们就抽签嘛，那我爸爸被分发到高雄，那像老韩啊小沈啊他们都在北部，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个学生的时候就肩上就没有那个背章，那你看我爸爸这个肩上有背章，那时候我比较大知道什么叫一毛二啊，什么就最基本的检查，就是一条杠，然后什么两颗星还是什么一毛二，反正我
一毛二应该有两个什么东西，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很清楚就记得那个东西。所以那个时候的警察制服也还蛮帅了哦，这
是啊，所以那个时候阎伯伯跟阎妈妈结婚了吗？这是结婚照片，但是这个是什么、
所以这个故事我还没写，我本来要
那我们要不要剧透了，我们就继续看照片好了。
我爸爸被派到台湾，你要看前面那张很有意思，你就可以看得出来，我爸爸一个人，旁边这一个也是警察的，是我们最要好的朋友，后来搬到纽约叫李叔叔。然后你看我妈妈的伴娘有多少？
这些全部都是伴娘啊？
全部是他同班同学。
哇，
全部是
小朋友不是？这两个小朋友是花童吗？
不是，那是。另外一个朋友的，哎，两个花童，好像是这，我爸爸的右，我爸爸的左边那一位是伴 伴郎李叔叔，李叔叔旁边那一位男生跟最左边这个女生他们的两个小孩做花童，应该是警察局里边的同事。 That's it， 然后后面那些全部是我妈妈的同学，蔡阿姨啊，什么李阿姨啊，张阿姨啊，我都叫得出来。我爸个人
阿姨我也都听说过。
对对对，我爸爸一个人孤身进入这个我妈妈的势力，
这个狼入虎口的感觉，羊入虎口的感觉。
对啊，就是挺有意思的。这些阿姨们有好几个都还在啊，有些不在了。对啊。他们那时候的照片照出来以后去染色，
所以这个是用笔画上去的颜色。
我不知道他们做的颜色。
我在照相馆看过有人拿笔涂这个，
哎，对对对，像
黑白照片变成彩色照片的那种感觉，
像画画一样。
是是是，
结婚照片。你看在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钱都不多啊，可是我爸就还蛮，我爸爸碰到我妈妈以后。不到三个月就说要娶了，然后哇，年轻男的，我妈妈有好几个人追，我爸爸就很害怕，就赶快去提亲。然后我阿宙是故事里的另外一个主角，我阿宙就说，就跟我妈说啊，你是嫁不出去吗？为什么要嫁个外省人这样子？然后我妈妈就非嫁不可。然后我爸一听，哦，我爸还找了什么盐城区长啊，什么议员去提亲，就讲完就说那我们下个月就结婚。哦，我阿宙说什么，我嫁妆都来不及做，马桶还打不好，你知道要嫁妆要弄那个红色的马桶。哎，另外三个月就结婚了。
所
以那边
我听说严伯伯还是横刀夺爱了。
哎，好，不知道，有可能，我妈妈不说。对啊，有可能，不必须要下手为强，因为那时候女生少嘛，然后大陆来的年轻男子很多嘛，你知道吗？
我那个时候对严伯伯还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他台湾话说得很好。
对，他有语言天才。我觉得他有，他台语是讲到地道，能够跟去卖苹果西达，你跟三教九流一定都要能够沟通，他学得很快。
那你也有他的这样的基因了，所以你去
我的台语也不错了。
你的台语当然跟他是不一样的，你是从小就学的，他是后来17岁以后到台湾才有机会学的。
对对对，我老公就没那么好。
所以那么严伯伯没有开工厂，你后来这个顺便开工厂又怎么回事？他也开过工厂，
开过，人家邀他，他一直很想创业，他非常想创业，所以人家邀他去做，在台南做了一个锁厂，那挂锁亏得一塌糊涂，然后最后赚了那块地，最后赚了那块工厂的地，然后还被合伙人骗了，人家切大了一块，我们很小一块这样子。这是他还是他就说算，然后他还在台北帮他的堂哥开了一个面包店，他就说哎，给他们生意做，就投资。那个堂哥，那个我们叫堂弟吧，堂叔，
或者是堂伯，如果是哥哥的话就是伯。
不对，我叫他阿伯，所以是伯父。就老好人的根本不会算成本，所以面包店
所以做生意是赚不了钱的。
对对对对，然后后来也关了，然后。他试过很多东西，然后也跟人家合伙开，人家就邀他，因为他很会做账，他是会计数字很强，所以人家邀他去做房地产，结果很好啊，赚钱啊，就刚好起步，结果另外两个股东拆伙，那他只会做会计啊，他就时常跟我怨叹，就是怨说，哎呀，我就是没有一点专长，他说我只会做账，可是开工厂我不懂机械管理啊，工厂管理啊，做房地产我也不懂现场的，我就只会做会计，所以这是他的一个认为自己的一个弱点嘛，就缺点不足的地方。
那这样子其实适合做幕僚，不适合在前面带头冲的。
可是他是很好的 sales， 他非常会卖东西，非常会卖东西，然后懂得跟人家在卖东西中间。大家彼此都有利， 是
这种双赢的结果，就是最容易让对方接受的。
对，我觉得我比较学到这个，所以我在跟人家 deal 的时候，我常常会吃亏。我女儿说：“你干嘛给那么多？怎么之类的？”没有关系。
其实我刚刚已经在你叙述的过程当中，已经想到了，在做生意的时候，吃亏就是占便宜，是不是也是非常合理的一个说法？
常常是这样啊，
常常是这样。
比方说我在美国芝加哥有一个客人来，然后带了东西来给我们做，结果他东西他的 chemical 发霉了，出状况，结果我们买了一大堆料啊，然后他叫我们赶工啊，就做完东西都坏掉了，我就跟他要，我说还有二三十万的货在这边，你总要赔我，他就是不肯赔啊，我就飞到芝加哥去找他啊，就不肯，最后我就只好找律师送信啊，然后他也找了律师，然后反咬我，什么你们没做好啦，什么就找很多莫须有的。那我心想想，哎，算了，他说多少，我说多少，那就算了，就赔一点。因为我觉得生命很短，时间很宝贵， move on 去做别的，我会赚更多钱。我干嘛跟他吵？吵都是我很生气啊。对不对？跟他告的时候，我整天晚上睡不着嘛，所以算了算了，就这样。所以我很多时候都算了算了。
对，其实听起来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你向前走的时候，你自己心里也比较开心一点。那么你如果纠结在一些没有建设性的一些事情上面，其实是吃亏是自己。
对，
那么你往前走是一个建设性的，你在原地打转，至少不是建设性的，甚至是一个不要说毁灭性了，至少是非常负面的，对，
非常负面的，造成你的心理不好，然后你就会，其实你会 miss 掉很多 opportunity， 就是忽略掉旁边有可能等在那边你可以去拿到的，
忽略到一些机会，因为你的眼睛都盯在那个负面的东西上面。
对啊，
只看到小小的乌云，看不到明媚的阳光。
看不到旁边的 silver line， 我们要，
尤其是路边的风景。
对对对， move on 是很重要的。
是，那么讲到了路边的风景，其实呢，我现在马上想到的是你的另外的一本书，一部作品，就是在你创业过程当中，或者是在你的整个的打拼的过程当中，你一直看到了很多路边的风景，然后呢写下了很多的故事。那么因为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休息休息，所以呢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谈这本书。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严小艺是雅秋的闺蜜，我们认识了有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吧，可以这么说。所以呢，我就想把它定名为闺蜜变身记，因为从半个世纪之前到现在，她有很大的改变。那么其中之一就是她开始写书。那么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你觉得你怎么会开始写？除了这个疫情让你坐在家里没事干以外，你还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吗？
我先 catch up 一点。我们认识那么久，秋一直是我，你一直是我的 icon model， 因为你的中文太好了，中文造诣，你家学渊源， 那我们就是那种下里巴人，很粗鲁的人，所以我一直很崇拜。然后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Yes, yes。然后我们常常有书信往来，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常写信，然后一个明信片寄过来寄过去，同张明信片还写了好几个
不同的颜色，
然后插在中间，很有意思，很有意思。我字很丑，字很漂亮，我中文不好，中文很好。那我比较市井，你比较文气，应该这样讲。好，开工厂，因为我大学学的是工商管理、工业管理，就是学怎么样开工厂的，所以来美国以后就很自然的说要做什么，那我们就买一台机器开始开。但做做做好累哦，那工厂从一班、两班、三班做到累得半死。然后我先生就天天说我要退休，我要退休，他想退休。那我们就是退休以后要干嘛呢？所以我们就开始要找一些东西来做。那所以他写书法，我就当书童，然后慢慢慢慢就开始进入一点点文艺的世界里边。
你这样讲让我想到他写书法，结果你把那个法字去掉，你写书。
哎，对，这个比较大，比书法还大，我觉得还复杂一点。2005年的时候，我们公司被人家我不晓得是谁提名去做美国亚裔创业家头50名的，那我得奖了，然后被把故事丢出去，然后他们就来访问我，访问完了以后就我是50名之一，我还到纽约去领奖，结果他们说我要写个自传，我写不出来耶，我拿个笔，中文写不出来，英文写不出来，都写不出来，最后还是请我们公司的一个人，他姐姐是律师，帮我抓到。那我后来那个以后就很多人一直都在因为一个得奖，另外一个又 refer， 然后洛杉矶时报 business 这个那个，就一直有人来访问我，世界日报也访问，然后每次访问他们就说，哎呀，那故事太好玩了，你应该把它写下来，你应该把它写下来。那我说好啊好啊好啊，就讲这个起心动念是那个时候，因为被 interview， 因为写不出一个我字，那所以要写。然后退休是觉得时间到了，我要转身，我要下台，我时间很短，我要生命很短，我要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然后写书，因为是有故事要讲，写不好啊，真的写不好啊，写不出来啊，所以就加入南加州华人写作协会，那我现在是会长了，终于熬到病轮到我当会长。然后后来2018年的时候我们开年会，然后请了一个台湾的老师来，然后演讲，然后我就把文章丢给他看，他就实在是不好，可是又得指导，所以我觉得他算是帮我打通，因为读了我很多散文，然后读完以后说小丽你比较适合写小说，然后所以我就写了八卦三下了，写了我做跑书开逃难的故事，然后这中间当然就开始插一些散文，就看那时候就已经开始觉得可以写东西了，所以看到什么东西写什么东西。疫情的时候呢，疫情之前有一天我去一个画画油画老师家，陈慧明老师，他地上有一幅，左边这一幅纽约的街景，42街的街景。然后他说小易这幅我刚画好，你要不要你拿去吧，就拿回来，然后就放在我的书桌对面靠墙的一个柜子上面，然后每天在写到眼睛都花了以后，就把头抬起来看看那个画，换一下焦距。然后有一天我就站起来，然后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就一看，哎呦，这天空的颜色，那幅油画从底下往上看的时候天空是灰暗的，可是我从上面往下看的时候天空是蓝色的，很漂亮的蓝，所以就触动了我写我第一天到纽约的发生的故事，就叫天空的颜色，是我在中央车站看起来要像被骗可是没有， 结果是一个黑人，人家都说完了完了，我一定会被骗，会被害，结果那个人反而是帮我的。所以在我来讲，我在美国创业二十几年到现在三十年，我路上有碰到很多人，可是我的天空我一直都有人帮我，或是一生有贵人相助，我再怎么累怎么苦，我的天空的颜色永远是灰或蓝，但是从来不会黑不见，
密布
从来不会黑到人爬不起来。因为我觉得你只要想做，我觉得这是美国精神，你只要想做你不会饿肚子，你一定会找到一条路出来。然后那个时候又要带两个小孩，又要工作，又要做 sales， 还要管财务啊什么的，所以我的日与夜只有24个刻度，但是我必须把它活成用成48个72度。那由于我这一段过程，由于我从一个工厂人转身下来，我居然还可以写书法、画国画，还可以写文章，我就发现人跟其他动物的特点不同在于我们有创意的能力。然后所有的创意 creativity 都是用书写、用绘画、用音乐、舞蹈，在到处都有能够表现的地方，这都是我们的。洛杉矶有700多个华人社团，然后有很多很多移民的故事可以写，所以我会鼓励大家都来写。写作很辛苦，写作是很个人的。如果没有疫情那半年关在那个房间里哦，我大概不会那么快就可以写这么多书。然后我的梦想是我要能够写一本书，让人家拿起来以后就迫不及待一直想要一直看下去，舍不得放下，这是我的梦。
那么刚才你也说了写了三本书，那么就是在疫情期间
对
把这三本书都完成了。当然第一个我们提到的是天空的颜色，那天空的颜色呢，就是我刚刚说的，你在创业在这么辛苦的打拼的过程当中还一路看到的风景，可以这么说吗？
对，可以这样说。
那么你开始写作的时候并不是你遇到吴老师的时候，所以
是
他已经看到你的散文然后才跟你说你比较适合。
但是看到我的小品文在第三本的那个自歌自舞，
你不是说他是说你适合写小说吗？
他是看到我的散文说哎，你适合写小说，所以我就写了风中的皮箱。风中的皮箱有六篇文章，只有六篇文章。那八卦三下是他跟我说，我只写了一半，他看了前半段说后段不好，要还要改。但是前半段一看说哎，你有讲故事的能力，你有写小说的能力，你写小说比较好，因为读起来会给人家一个画面。
对，是很有画面感。
对对，
尤其是八卦山下的台风。
我还蛮喜欢那段的。对啊，
对，非常有画面感。但是呢你这一本书的六个故事其实都跟你家族的里面的发生的事情有关系，对吧？
对对对
那么你刚刚也说你的这个背景是 Oahanji， 就是你父亲是外省人，妈妈是台湾人。那么当然你的父母的结婚照片也可以看得出来，你父亲的就是他的背景那方面，你就是比较少这个机会接触，除了他在台湾的这一部分以外。那么在你母亲这一边呢，不管是你的妈妈、你的外婆、你的外婆，就是阿祖，
我妈妈的外婆，
你妈妈的外婆，就是
我的外
妈的
母，
你自己的外婆，你妈妈的外婆，你见过你妈妈的外婆吗？
有啊有，我妈妈的外婆，就是在另外一篇找到石阳青在天空的颜色里边那里，也是在燕子在林甘陶给妈跑书开里边也有提到，燕子。有在这里边有出来，所以林甘是我妈妈的外婆，我外婆的妈妈，有没有绕口？
妈妈的外婆就是外婆的妈妈，对，没错。
对的，我的外曾祖母。然后呢，她出生的那一年刚好是甲午战争第二年， 他爸爸呢，甲午战争，跟他妈妈就不见了，就到大陆去做生意就不见了。然后我外婆就变成是有一天坐在街上，他妈妈一个人，我外婆的妈妈独自，我阿祖的妈妈，曾曾祖母了，就照顾他。就有一天他坐在门口的时候，然后有一个算命的经过他，然后这样走过去，然后又倒退几步走回来，然后就去再看他一眼，然后就跟我阿祖的妈妈说，这个女孩子哦不得了哦，他说孙悟空如果有72变，这个这个丫头有73变，意思说她很巧啊。然后这些都是我从小听到的故事。 OK， 那我阿祖叫林丹，他跟我有到我初中的时候他才过世，所以我跟他很亲很亲，因为放学就到他们家。然后他就说林丹这个小女生，可是他说只有5岁，说她有73变，她很厉害很聪明很灵巧。 But 但是好话后面总有一个但是，但是她克夫，她克凶，她克父，
就克她身边的男人。
对，她克她身边的男人，所以她妈妈又养不起她。可是这个算命的到另外一个人有钱人家去帮他们的儿子算命，就说这个儿子不行，一定要有一个女人来帮他，就过来把他买过去了，就变成童养媳。
好的，所以这个说我的外曾祖母由童养媳到企业家。
对对，
血液里头有做生意的基因，那你大概是也从这一位外曾祖母的身上得到了他做生意的基因，对吧？
应该有一点，因为他做生意我一直到初中嘛，所以我小学初中我都有看他在怎么样跟人家 deal 啊，做生意，所以我认为有，我有学到。我不想
你的这个有72变还是73变呢，你既然是变身记。
我大概有10几变，没有12变，没有他厉害了。他那么辛苦，他没有读过书，他当童养媳，他被他先生欺负还赶他，然后就抱着一个女儿，就是我外婆叫燕子，从 Manga 一直到高雄，就是要离开，
从台北一直到高雄，就是自己一个人从台湾的北边跑到台湾的南部。那当然你的书我是看过，他的故事非常精彩。
哎，对，他的故事很精彩，但他没离婚哎，所以他怎么样一步一步养活自己养活小孩，还最后做成店老板，还最后做成盖了好多房子什么等等的，哎，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那么所以你得到了很多他的遗产，我说的不是房子，就是说
对
你的不管是教育也好影响也好。
对，
那么你对他的印象又是如何呢？
皮肤很白啊，梳个包包头啊，然后喜欢穿一个灰扑扑的黑色的深藏青色的长衫旗袍，宽的，偶尔会骂我一下，但是又会轻轻拿起，哎，不可以这样子，然后哦，他还是不好意思，他很重男轻女，所以我弟弟严维群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去找他，维群，我们这次回家还在说，他给我5块钱，会给我弟弟50块之类的，
啊，差那么多呀。
哎，对 对, 对，
不是5块跟10块之差，
给我1块钱会给我弟弟10块钱，因为那时候没有50块。嗯，对，那时候给5毛钱就已经很多了。
是，我还记得小的时候有什么1毛钱的冰棒啊之类的。
哎，对啊对啊对啊，可能1毛钱还可以买2只。
那你比较会买。
对对，看在哪里。但是他对我又是又严又宠。那毕竟，
那你记得那个时候他大概多大年纪吗？
他走的时候73岁，他很早就生了我外婆。所以你从甲午战争，我事实上有根据，要写他的故事，那户口名簿帮助很大。日本人把那个户口政策做
好，
对，所以我弟弟，我这也是我弟弟到台北去申请的，小弟立群，他申请回来我也不知道。然后那天有一天在家看到， 然后很多旧照片啊，很多什么看到那户口名簿，哦，我才知道他真正的名字，他先生的名字等等等等的。然后我还是必须说了哦，这里边还是有很多我不知道，但是我必须赋予生命的，在故事里边很多情节。比方说我们去考古学家到山里边找到恐龙的残骸，有个头骨，有个脚骨，有什么，可是我把它拼起来了，有个骨骼，但是我们还是必须给它皮毛颜色把它画起来，才会看得到这只恐龙大概是什么样子啊。那我觉得我就像在画画的那个人，所以我把那个故事，把基本上我听到的真正的骨骼都出来，然后我再，还好有 Google， 还好我妈妈的记忆力非常好，到现在还是，那还好有很多照片做证据做辅助，还好有维基百科可以去确认那个年代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做很多填调，我到基隆去，我到高雄爱河边去走，再走一遍等等的，然后写出这些故事。我在写的时候，像写第一篇林干，第二篇双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人就在那里，看着他被两个男的追求啊，这也是真的。我妈妈跟我说，哦，有啊，有人追他，为什么你都不讲？就是没有办法讲，因为他的命里边不能有人啊。事实上，他跟他老公没有合法离婚呢，就是很好玩的，因为就那时候也
对户口名簿上一直有他，
哎，对，一直挂着。但事实上两个人，然后那个我的外曾祖父到老了病了才又来找他，因为他前夫，
所以他一直不是失踪人口嘛。
不晓得，就是他到
高家的人，并不是失踪的人。
我在啊，小学快升初中，他就在我们家复兴二路吧的附近租一间房子给他住，然后哇，周慧每天派佣人送饭给他吃，这样子照顾他，帮他洗衣服，可是就是不叫他名字，他都说那个人，他不叫他名字，他叫那个人，他跟我妈妈讲话。阿希的郎安爪，就是那个人怎么样，这样子，但是他照顾他，所以
如果说回顾你外曾祖母的一生，你觉得他的一生是精彩纷呈，还是比较悲情一点，两者兼而有之？我们考虑一下，先进段广告，结束了广告以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好，可以。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能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请到了一位闺蜜，一位超过半世纪的交情的 好朋友来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他的一些精彩的人生部分吧，可以这么说。那小易呢已经讲到了他的外曾祖母，这位不同凡响的女性，我可以这么说，其实对她呢也有很深刻的影响。但是现在倒过来看，到底这一位女子，这一位从童养媳到企业家的女子，她的一生从一个曾孙女，或者是从一个外人的角度来看，她到底是过了一个精彩的人生呢，还是比较悲情的人生？因为她的人生确实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方说她克夫、克子、克父，就是这她身边的男人好像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但是呢，她又是在另外一方面非常的成功。那么这样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呢，小易？
如果我跟他有13-14年左右的缘分，
那你就是从不到他60岁不到就跟他开始有接触了。如果他活到73岁的话，
对，就我所谓13-14岁，我记得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他过世。那他在过世的前一段时间，我小学1年级到4年级，我觉得我对他是虽然每天去他那边放学，
有点无感，是不是？
不知道他的 business 就做生意啊或什么的，但是很多东西都是我回想回来的。但在最后那3年，他是蛮辛苦的，蛮不好的。他有我外婆，他只有一个女儿，然后
谁外婆？
我外婆有生一个儿子，然后再生我妈妈，然后那个就是我大舅舅。大舅舅本来跟我们很好，后来他娶了一个老婆，然后他的店本来是他开的茶叶店的什么，我妈妈白天在那边帮忙。后来那个舅妈进来以后就跟我，反正我外婆有一天就说，那你不要了，就给这个儿子，因为他比较重男轻女嘛，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所以当然那个长孙嘛就很重要，比我妈妈重要。然后据我妈妈说，那个我的大舅妈把很多东西都拿走，所以他到老的时候，他本来不是就是盖了很多房子嘛，后来那个一栋都被我外婆跟外公赌光了，所以他的后半生只要碰到男的就是不好，我外公就带着我外婆去赌，然后就我外公就这样子，然后做生意做一个亏一个，做一个亏一个，很聪明的人，就是就把财产都弄到很不好。但是还好，就说你看在那种情况之下，他还买了一间房子给我爸爸，让我们家不用租房子，所以那就是河北路那一间，我们高中我住的那一间，那是我初中高中去，他走的时候是在那个房子，我们停灵在那里。所以你说我对他，我不怕他，我很亲，就是有那种很亲密的感觉。尤其是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看到他在那边，然后端午节的时候就来来来来吃芒果，然后弄一个大水盆，大家铝盆坐在门口那个亭里边，然后那个小土芒果这样一颗一颗泡在里边，然后他对火气很好，所以我在写的那个里边很多都是我看到他对谁那么好，那个跛脚张卖粉圆的，那很多很多故事都是他周遭的人我看到的。但是他的命里大概只要碰到男的，除了我爸爸以外，他一直说还好有我爸爸，那我爸爸在台湾没有一个亲人啊，所以当然就是以他为家，就很照顾他，非常照顾他，然后他也很照顾我爸爸。所以这个女人我最佩服她的其实是 他碰到绝境就能够 flip over， 就能够翻转，就是所谓
危机就是转机的感觉。
对，孙悟空的72变73变。我后来发现我在做生意的时候，有时候碰到一两件事情我也可以这样子翻转，但是我的命还是比较好了，我有爸爸庇护，我有老公，我们开工厂的时候我们自己跑来，先生赚钱贴我们在这边嘛，所以我比较没有后顾之忧，我一直觉得我后面都有人在，有靠山，他没有，他怎么样去做这个事情很不容易。
那么当然你刚刚也说了你有贵人，除了靠山以外还有贵人，那么你的外曾祖母有没有碰到贵人？
我认为有啊，不然他怎么去盖房子哦？然后228的时候那么多人都出事，他怎么没出事还救了人？所以有的，你对人好就会有贵人吧。我觉得像他要逃难逃到嘉义，要买火车票买不到的耶，要去叫车子，你要有买汽油都很难的，然后他就会想不行，逃到乡下没有地方吃，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会买肉松啊鱼干啊，买了一大堆东西这样跑过去。所以然后他到那边还会去买个房子，然后把生意给就是把家给安下来。我觉得就是很多巧思，很多巧思。嗯，
所以他一定是一个智商很高的人。
嗯，应该是
情商也不低。
情商也不低，对，但是他的命运不见得会那么好。比方说孤独一个人到我本来书的名字有一篇要写他一个人，就叫写独活，后来想对还是我们就
这是一种中药的名字啊。
哎，对对对，所以想算了，还是自己不那么了解，还是就写他本人吧，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嗯，
是，那他我觉得是算是早期的女强人，你觉得同意吗？
同意。不这样说，我妈妈他们也这样说。
那么除了这一位早期的女强人之外，你还有没有碰到过其他的比较早期的女强人？不见得是那么早，也许是跟你不同辈，在你的年比你年长一点，或者是你的同辈，你觉得现在这个世界上女强人是不是越来越多，而女强人是不是在世俗的眼光当中是不是一件好事情？
台湾哦，把女强人这个名词用成负面的，大部分讲成负面的，形容女的跋扈啊强势啊什么的，这个我觉得是有点男性沙文主义的作祟。但是事实上据我了解，在我出国以后我才回看啊，台湾几乎每个女生都是女强人呢，要工作，要带孩子，还要孝顺公婆，还要想办法积钱，买房子。你知道我们过来的那个阶段吗？然后要不就要出国读书，然后想办法把父母亲接到美国来，等等等等的。台湾有很多女强人，然后台湾的不好意思，台湾的女性员工或职员非常好用，刻苦耐劳，任劳任怨，然后心思细腻，然后帮老板主管，像我在台湾工作的时候，我是个小主管，我下面的两个秘书就啥事都帮我 take care， 我不用去 worry， 不用去烦恼，注意小事情，他们就这点帮我做，那点帮我做，所以我的贵人，另外一方面也是我的助理，包括我美国现在这个助理秘书也是，他就很多东西就会帮我把它做好。然后我就稀里哗啦糊里糊涂的当个所谓的主管，或是去忙大一点的事情，想未来下一步要做什么。我觉得台湾我们的生长的环境里边，我婆婆也是女强人呐，一个人把六个孩子养大，先生一个非常微薄的薪水，天天都在军队里面不回来，就是说家事不帮，那是我婆婆的事。然后还要家庭兼工厂，还要打毛衣，你知道在眷村嘛，小士官长很穷的， 要怎么样把生活过得去，他也是一个女强人，我觉得。所以台湾有很多，台湾有很多。
那么你刚刚也讲了，你员工，女的员工很好用，你吃苦耐劳啊，这个心思细腻啊等等的，这些其实我觉得也是你外曾祖母的特质的一部分。
嗯，
但是呢，她不是别人的助理，她不是别人的员工，她是别人的老板。那么这个老板跟员工之间的分别，你觉得又是怎么样产生的？
他当过人家的属下呀，他当童养媳的时候，他婆婆叫他去管仓库，就是管理，他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发现有人偷他们的东西，他要怎么样去跟婆婆讲，而自己还能存活，因为他是童养媳嘛，所以他也做过这个，心思细腻由那里来，因为他必须要生存，对不对？然后不会害人，所以他还要做一个让大家表面上都还可以过得去的，还一方面保护自己。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他是在生存的环境里边不容易，慢慢慢慢他就会变老板。那你如果，我觉得很多人是，以我来讲，我们是从员工开始的，到你当老板的时候，至少我看他跟我就会比较体恤员工一点吧，不会比较不合理的要求。
对对，这也不会颐指气使的，因为自己是这么、哎、这么从基层干起的人。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为了要回家带小孩，小孩生病了发烧了，我们要请假回去，老板不高兴，但是会给脸色看到那时候 我上班的地方，男的主管是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就说哦，小孩生病赶快回去，赶快回去比较重要，就是要去接小孩比较重要。我阿宙就有这个特质，我看过好几次。
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你写的这些书都是在疫情期间完成的，但是呢你还想继续写书，那么在你疫情过后的生活里面，写书又占你生活的这个
多少
呢？对，
修正一下，我的天空的颜色这一本的六篇小说全部是在疫情这一年完成的，我是从八卦山下倒推回去把它写到灵感是最后一篇， OK， 所以倒着写，我从我爸爸的故事，就是我那时候两岁的时候，一直写到我阿宙在甲午战争的时候的事情，是在那个半年多写下来的。那个时候我的人是活在那个日剧时代的那个氛围里边的，然后出来以后我就说我要出书，我说够了，我就这样出了。那个其他的那个散文跟小品文是在过去的几年里边陆陆续续写的，所以有些技巧比较差，有些后面就比较纯熟一点。天空的颜色是第一篇，但是事实上是最后写的，在这一本书里边，然后名字也是最后定的。所以这个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写完了以后，然后疫情开了，疫情结束了以后就有好多活动在外面，所以就变成一方面写书出书对我来讲是圆梦，那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project， 一个专案，我做完了以后我就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或者是有动力
或者是压力，
哎，对，没有压力，没有那个 deadline， 没有，而且没有那么安静的环境会逼着我整天就锁在那里，关在房间里边只能写，这是一个。但是我还是有一本书要写的，就是我的起心动念，每个人都跟我说，哎，讲讲你来美国创业的酸甜苦辣吧，过程吧，有很多小故事吧。哦，说当然有啊，所以我又开始动笔了，又写了一篇，写了两篇，写了三篇，但是我还没有开始，我写了一点点，还没有到我创业的事情。之前我写了一篇后博坑，然后还有另外一篇，就是我到纽约的时候啊，就看朋友，然后 Hoboken 纽泽西写了我朋友的故事，那世界日报也连载了，蛮好玩的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要写会不会又花我十年的时间再把它集成一本书，我不知道。但是现在是双轨并行，一个是我住过的每一个地方啊，有一篇小故事，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创业的话，我想以人为主，就我们员工啊、客户啊这些小故事，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我刚刚这个问题也是问说，以后你的生活的重心会在什么地方？是写作呢，还是会有其他的，比方说旅游啊，或者是说其他的新的继续变身呢？
旅游是很重要的，健康是很重要的，所以我现在如果把我的日子分切三份的话，写作大概就不到三分一了。读很多别人的书，但是写很少。旅游占了大概一大半，然后另外一半时间只要不出去旅游，大部分都在看医生做复健，因为又开了刀，然后又有什么椎间盘的问题都有，所有。但是我还是很 lucky， 我其他的毛病没有，所以还是必须要让自己保持行走，行动能力很强，行动能力还是要够。所以这是维持自己的健康变成现在的首要，然后旅游变成还可以走的时候一个首要。
那么我也不用再提起我们的年纪，但是呢我们总是一天比一天年长，有很多的事情呢大概也会逐渐的力不从心。到了那个时候，请问你觉得你是不是会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写作上了？
我觉得大概明年我再玩一玩，后年就一定要在写作了。
然后再花十年写书。
那时候希望不要十年，希望一年就可以出一本。那个谁，那个齐邦媛，不是85岁自己住到那个养生村，然后把所有东西搬进去，然后就哗就出了一个大著作。
所以我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够有这样子的大著作问世。
我知道我不行，但是他是我的 model。 对啊，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小玉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么精彩的人生。其实呢，我觉得我们还可以继续请你变身下去，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再请你回来，
我们再
对对对。好的，今天谢谢，
让我们可以畅谈，让我可以来畅谈，谢谢，再见。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晚安。